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那个圣约神学使我们认识福音哈。那清教徒有一位的神学家说，圣约神学就是福音。那我们以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五大精神，唯独圣经，唯独信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唯独荣耀神。那么这五个原则，它是由圣约神学产生的。所以在圣约神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这个耶稣基督，唯独荣耀神哈。那今天我们进入第四讲，就圣约神学使我们认识圣约的不变性，产生救恩的稳固性。谈到圣约呢，每一次圣经讲到约的时候，是神主动发起的，那么这个约的完成呢，也是上帝完成的。所以这个约不在乎人啊是否在帮助上帝，因为这个约是上帝自己开始自己完成。人在这个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也好，看到大卫也好，看到以色列人也好，他们在这个每一个约所表现的都是一塌糊涂。所以圣约的完成者一定是上帝，不是人啊。上帝不单开了这个工，他也完成这工啊。那待会儿我们讲圣约的这个不变性。那为什么要谈到圣约它的不变性呢？让救恩产生稳固性。在基督徒生命当中最大的焦虑是什么呢？我们能不能保证自己永远在上帝的恩典中？在中国就有一个神学的用语啊，经常被误解，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在我们教会很少用这个词啊，我们叫圣徒永蒙保守。因为这个用语的语法的使用上极为不当，会引起很多人说这个一次得救啊就会产生很多误解。更好的表达是圣徒永蒙保守，它有一个重要的这个主旨，就是说圣徒，首先这个人他是被上帝拣选的人，那么他在上帝的恩典中永不遗失，因为上帝对人的应许是不变的哈。那么关于救恩的稳固性呢，不单是今天，连中世纪的时候呢，整个中世纪一千年，他们都有一种属灵的焦虑。这种焦虑呢，就是人如何在上帝那里能够博得上帝的喜悦。而这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谁呢？是路德。路德他的人生中充满了属灵的焦虑，这个焦虑导致路德几乎把自己用这种禁欲的方式到死的地步。所以路德为了让自己博得上帝的喜悦啊，让上帝他的不悦消失，他努力的苦待自己啊，苦待自己，然后用鞭打的方式，用这种禁闭的方式，用禁食的方式来苦待自己的身体，希望自己努力的不去犯罪，可以博得上帝的喜悦。那路德就活在一种的焦虑里面，而路德的焦虑也是当时中世纪所有信仰这个上帝人的焦虑。因为他们都无法在圣经找到确据，说我一旦蒙受恩典，神的恩典就永远在我身上，他们无法找到这个确据。他们只能靠着一些功德，靠着赎罪券，靠着那种的禁欲的方式来使自己不犯罪，而不是说不喜欢犯罪，而说是用苦待的方式让自己不犯罪。而这种焦虑一直困惑到路德认识因信称义之前，这种焦虑才消失。今天在现状的教会当中也有很多的焦虑，我们如果不能够肯定上帝的恩典一旦临到我，在我身上开始了救赎的工作，那么上帝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一定会完成的。如果这一个确据，这个教义的认知不明确的话，我们也会活在那一种的焦虑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焦虑啊，我不知道上个礼拜大家信仰生活怎么样， 如果过得好一点，那你这个礼拜到教会来的时候就趾高气昂的啊。你要是过得一点都不好呢，你就认为啊，我实在不会到上帝面前，而且就明显的显得无比的自卑。这种的骄傲和自卑的背后就潜藏的一种焦虑，这种焦虑就是没有认识到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靠行为到上帝面前，永远都是靠上帝的恩典。上帝不会因为我们行为的软弱以及我们上一周生活的失败，上帝的恩典会停止会终止，是不会的。所以认识恩典的这个教义不明确的时候，我们同样会产生像路德以及中世纪他们那一种焦虑当中。所以基督徒一旦领受神的恩典，他绝对不是一种在半空当中无法确认的救恩，他一定是一种可以确认的救恩啊。那么路德的焦虑呢，就促使他终日不得安宁。那么在保罗在路德去写作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的时候呢，他有一段的话语来表现他那一种属灵的不安和那一种焦虑啊。这个是路德没有明白福音之前，没有明白真福音之前的一段焦虑的描述。首先我们要说，路德绝对不像我们一样随随便便过信仰生活，路德是很严谨的过信仰生活。在某一处的书籍里面，路德这样说：我敢保证在修士里面可以进天国的，我路德一定在其中之一。就能显明路德可以像保罗那样夸口说，在律法的遵守上我无可什么呢，无可指责。路德可以这样去夸口，你看他第一话就说，尽管我是一名无可指责的修士。你看他的道德标准非常高，因为他非常惧怕上帝的不悦，他要透过他各种的方式来遏制他犯罪的欲望，来博得上帝的喜悦。我想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敢说上天堂的一定有我一个，我们靠着行为也不敢说无可指责，但是路德敢这么讲，就显得路德在那个时代的焦虑当中，他产生一种反的作用力，就是不断的拼命的让自己不去犯罪，用极端的方式控制自己的肉体去敬畏上帝。他说，我觉得在上帝面前我仍是一个罪人，良心极度不安，我无法相信我可以靠满足上帝的要求平息上帝的愤怒。因为在路德的这个思想观念当中，一受到那个中世纪的整个的救恩观的影响，就是要靠着你自己的行为，你自己行为达不到，你得购买一些功德，借助别人的一些的用不完的功德而来平息上帝的怒气。我并不爱这位惩罚罪人的上帝，而是恨他，我私底下确乎有极大的怒气，即便还不至于到亵渎的地步，我对上帝有怨愤，心想悲惨的罪人因着原罪永远失丧，又被十诫的律法以各种灾难压伤，这还不够吗？上帝为何又借着福音让罪人在苦上加苦，以他的公义和烈怒威胁我们？就这样，我与狂暴不安的良心较力。那你看哈，路德认为说人本来就很苦了，因为人遵守不了律法，所以律法的各种灾难、疾病、饥荒、死亡都临到他们。我们可能会说，为什么要提到灾难？在路德改教的前夕，中世纪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纪，而且中世纪他们有饥荒，十四世纪出现过很多这种的人吃人的事件，不单是中国以前的时候出现过，连中世纪的十四世纪的时候呢，因为饥荒问题也出现过人吃人的事件，加上鼠疫、黑死病，还有这个性病的传播。因为发现新大陆了，这些水手们在外面就乱伦、放荡性关系，就带来很多不治的疾病，所以死亡的阴影呢就笼罩那个世纪。所以在路德这样说，以律法各种的灾难压伤是有道理的， 在当时有一幅著名的画作叫《死亡之舞》，这个《死亡之舞》是一个中世纪的人和一个骷髅架子进行跳舞，就是死亡随时会临到那个世纪的任何一个人，所以叫死亡之舞。就无论你的贫穷富足，你都有可能与这个骷髅共舞，他会夺走你的死亡的生命。那么当路德讲到福音的时候呢，他又说福音让罪人苦上加苦，他有点怨恨上帝说，你把律法给我们做不到吧，那这也够苦了，你还把福音给我。他不认为福音是绝对的恩典，他认为福音是什么？你要达到上帝意义的标准，你才能得救，才能赦罪。所以错误的救恩观，错误的福音的理解，就导致了路德以那个时代活在那一种非常焦躁不安的、不稳定的、不安稳的那个救恩的现状当中。那么路德什么时候才明白了上帝的意义的这个解释呢？就是在他后来继续去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他彻底的明白了这个因信称义。他说我开始明白上帝的义，就是使人通过上帝的恩典获得义，也就是通过信心获得义。意思即上帝的义通过福音显明出来，上帝通过我们的信心赋予我们被动的义，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感到我重生了，我穿过敞开的大门进入了天堂。所以路德明白因信称义不是瞬间就明白了，大约经历了有五年左右长期的这个心灵的啊与上帝话语的对话，才明白了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才懂得上帝的意义啊不是让我们去遵守去满足，而上帝把他救恩的方法赐给我们，把基督赐给我们，然后用信心领受就可以了，不需要去做什么。所以路德在这个长期的属灵的挣扎过程之后才明白因信称义的教义，所以才带来真正的我们说宗教改革的这个开端。如果路德不明白福音是上帝做成的，上帝把这个礼物给了罪人，罪人拿着上帝给的信心接受这个礼物的话，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懂得上帝的义的观念，也不懂得因信称义，有可能宗教改革在推迟很多年，有可能到现在还不明白因信称义。所以神让路德在那个困惑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开了他的这个理性，光照了他，他又懂得上帝的意义啊是不需要靠着进食的，也不需要靠着这个礼拜赎罪券都不需要，只需要相信，相信就可以了。那这个呢就带来了真正福音的一个认识。所以路德这个焦虑在不明白，在于不明白福音，福音是神白白的恩典。那今天多数的基督徒生活在一种焦虑中，救恩是否完全取决于神，还是取决于人自己？教导这种观点的基本上是阿米彦主义。阿米彦主义它给人一种的救恩的不确定性啊，你的确信了主，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去坚守你所信的，不能够继续持守的话，你会在救恩当中失落的。所以阿米彦的教导让人在救恩上无法捕捉那种的错觉，无法找到救恩的确信。在威斯敏斯的信条里面特别有一章谈到得救的确据，阿米彦是不相信人有得救的确据的。如果人在得救上没有把握，没有确据，没有一个证据的话，那这个得救一定是摇摆的，就一定是不安的，一定是不确定性的。所以你到一个公司去上班，那没有给你转正之前，没有签合约之前，那你的工作这个位置随时可能被替换掉，有可能你不愿意老板，老板有一天可能不愿意你。当你签订了合约，当你这个成了正式的这个入职员工之后，你的心就放肚里了，因为那个是一个证据，是因为证明，是因为合同，他不会轻而易举把你给辞掉。其实我们每一天常常活在这一种的焦虑里面，而且每一天都环绕我们。 啊，我想每一次主日你都会有这种教育，每一次犯罪都有在想，虽然也说是明白神恩典永不离弃我，但是在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的表现当中，那种焦虑还是环绕围绕我们。为什么谈到说圣约是神开始的，神完成他圣约应许的内容呢？圣约是向基督徒保证上帝对他们的心意是永远不变永不动摇，虽然我们常常三心二意，主却不这样。圣约清楚地说这件事，神是一位约束自己的上帝，他临到我们并且说我必成就这事，而且我不只对你做出应许，我还要用启示来约束自己，而既然没有比我更大的，我就指着自己启示来完成我对你做的应许。所以在圣约的实施里面可以看到，神向人立约是通过一个仪式，而这个仪式要显明一种誓言的可靠性。希伯来书用启示那个词，大家不要认为说基督徒不能启示，基督徒是可以启示的。什么事不能启？你把假的说成真的，那个启示不能启啊，那个启示不可以启。上帝对亚伯拉罕就亲自用自己永恒的生命向亚伯拉罕启示，我必把子孙和土地怎么样赐给你。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约来认识上帝对人的救恩，对人的应许和保障是不变性的。在创世纪十五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能够帮助我们充分的认识圣约的不变性。那么十五章呢，亚伯拉罕正在经历信心的困惑，因为他不太确定上帝能赐给他后裔，所以他就认为在我家里的仆人啊，老仆人能够做我的继承者，但是神说不啊，你们家的仆人不能做你的后裔，我必要赐你什么呢？赐你后裔。神说亚伯拉罕你出来，你数一数天上的星星，你能数算得过来吗？亚伯拉罕肯定数算不得过来。所以今天在这种大气污染的情况下，我们一眼望去可能就看到几百个星星，对不对？所以在现在的地球的 好的地段里面，一般情况下一眼望去能够看到7000到8000个星星。按亚伯拉罕那个时间没有被污染过，那个世界没有被怎么被污染哈，一眼不知道能看多少个，他肯定数算不过来。但是亚伯拉罕就信了，就信了上帝的应许，耶和华就因此算为他的什么呢？算为他的义。但是神知道亚伯拉罕还会软弱，他还会怀疑上帝的话是否可信，因为人是无法仅仅的信靠上帝的。上帝用了一种方式来坚定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用立约的方式。那么在十五章七节到二十一节就讲述这个立约的这个内容还有仪式如何进行的。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拉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呀，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许多财物从那里上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把这些把从那些肉中经过。到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必赐给你的后，我必赐给你的后裔，从亚伯拉罕河直到约法拉底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 迦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那这个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一段经文的记载。那这个约我们看的话，我们不太理解为什么会立这么一个约，但是亚伯拉罕他肯定熟悉当时他们生活的文化。在古代近东的文化里面有一种的仪式，这种仪式是大的这个宗主跟小的宗主国立啊，因为大的强国武力也强，他们这个面积也大，他们能够侵占其他小的那个国家。当把小的国家侵占之后呢，他们不去将这个国家给灭掉，而希望这个国家每一年给他们进步。那如何才能保障小的国家长期听他的话呢？就有一种立约的仪式。这种立约的仪式就是把那个牲畜劈开，他的血要洒在牲畜的这个路的中间，而这个大的这个宗主和小的宗主要手拉手从这个牲畜中间走过去啊。如果大的宗主违约不保护小的宗主，小的宗主如果不向这位大的宗主去进贡的话，那么他们就像这个誓言所说的一样，愿我像这些牲畜一样被劈开，从头劈到脚。上帝用这种的方式来向亚伯拉罕启示神是永恒者，他根本不需要那么俯就自己向亚伯拉罕来立约，因为神他本来就是信实，是可信，是不变的，他的旨意也是永恒不更改的。那么神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呢？神就是俯就人的软弱，因为人无法真正的去明白上帝的信实，所以神就透过立约的方式向亚伯拉罕说，我所赐给你的地和赐你的后裔必然成就，如果我耶和华不能成就我所应许的内容，我耶和华永生的生命就如此牲畜一样被劈开。用这种启示的方式告诉亚伯拉罕，神的约是不变的，是永远不变的，永远不更改的。那么到了创世纪第十七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又再一次陷入软弱和困境里面，因为亚伯拉罕99岁之前那个时间做了一件错事，就是娶了谁呀？娶了夏甲。娶夏甲是因为信心动摇了，不再相信上帝的应许是否能把后裔赐给我，他们找了一条捷径，这个捷径的方式就是通过夏甲来领养一个后裔继承他的家产。而这种方式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并不是错，因为当时的文化里面是许可的，如果这个祖母不能生孩子的话，可以娶他的使女，他使女的孩子也可以过到这个名下继承全部的家业。但是亚伯拉罕的错不是这个文化层面的错，他是不相信上帝的应许。上帝13年没有跟他讲话，13年没有听过上帝的声音，13年谁也没有主动显现过。你这个人过得得多苦知道吗？多苦！你不用说13年知道吗？如果你一年知道吗？你一年过信仰生活，冷冷淡淡、麻麻木木的话，你的内心就足够艰难，因为你是一个真基督徒。所以，一个真基督徒在信仰失丧、跌倒、困惑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何况是3年呢？所以亚伯拉罕有可能会想过，我们回去吧，对不对？带着老婆，把帐篷一拆，带着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他可以。但是亚伯拉罕没有，信心虽然软弱，还是一直留在上帝应许的地方。那么到99岁的时候，为什么会99岁才会向他显现？因为99岁的时候，亚伯拉罕和撒拉已经没有了什么呢？生育的能力。罗马书说月经断绝，已经没有生育的什么呢？能力了。如果他们有生育能力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们后裔的话，亚伯拉罕一定不认为是上帝的应许可靠，一定是因为我们自己还能怎么样呢？还能够生育。所以神在99岁的时候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这个全能的神是告诉亚伯拉罕，在我耶和华没有不能的， 虽然你们月经断绝，年纪老迈，如同将死之人不能生育了，但是在我耶和华，我是全能者，我可以使无变有时，死人复活，在我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对亚伯拉罕的要求是，你在我面前当作完，这个完全的不是说让亚伯拉罕道德完全，你要相信我，你要继续相信我耶和华是全能者，相信我耶和华是立约者，是成就约的上帝。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匍匐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他们的什么呢？他们的神。这次并没有上帝采取一个立约的仪式，但是神让亚伯拉罕用一个信心的印记来回应上帝的应许和约。这个印记是什么呢？隔离。神跟亚伯拉罕说，你如果信我的应许，信我讲的话，虽然你们不能生育，你要相信我讲的话，我是全能者，你的信心需要从一个记号表现出来，这个记号是什么呢？隔离。所以亚伯拉罕和他们家的男丁都受了什么呢？受了隔离，那个叫信心的印记。信心是活的，信心不是死的，信心是能够看得见的。所以那个隔离在表达那个看不见的什么呢？看不见的信心。这是上帝再一次对亚伯拉罕来立约保证，坚固亚伯拉罕。那么到了出埃及记，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已经去世了，回到了最美的家乡，以撒也回到最美的家乡，雅各也回到最美的家乡。再往后，上帝没有和他们的这个先祖立约，没有跟约瑟立约，也没有跟雅各十二个儿子立约，对不对？上帝只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那么他的后代们，这个时间在以色列繁衍众多，他们过得非常痛苦，因为埃及人欺压他们，不给他们自由，他们就要求上帝，求上帝拯救他们。那么上帝的约还是否可信，还是否不变呢？我们看到神对摩西这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什么呢？纪念的直到万代。我们看到虽然先祖们已经回到最美，不在世上了，上帝的约仍然没有废掉，因为神的约在第十七章被称为什么呢？永远的约。不单与亚伯拉罕立约，也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样立约，而以色列整个群体就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呢？后裔。那么神的约也在亚伯拉罕所有后裔人的身上，所以神就差派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领他们进到迦南地，迦南地永远为他们的什么呢？为他们的业。在这里就完全可以看到圣约的不变性。那么这个圣约到什么时候完全成就？在新约的时候。在新约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约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应验的，中间还有很多的约，我们先越过去，我们直接到新约里面来。耶稣基督是那个恩典之约的中保，耶稣基督的成就那个恩典之约所有的那个要求。恩典之约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但不代表耶稣不需要做，耶稣需要遵守我们不能遵守的，他要达到律法的标准。那么耶稣身为中保，他要背负我们从前在亚当那里所承受的咒诅和死亡。当耶稣就钉伏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我们这些罪人、新约的百姓是如何进入这个约呢？绝对不是靠行为，乃是靠什么呢？靠信心。约翰福音三十六节这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 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什么呢？反得永生。耶稣基督是恩约的中保，他成就了恩典之约的要求。那么新约的百姓如何进入这个约？是靠着信心。凡相信神独生子的人，就进入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说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们想问的问题是，谁是亚伯拉罕后裔呢？旧约的以色列人，还包括新约的里面被上帝拣选的人，同样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今天不需要去相信那个，我们不需要去相信预表的，是相信已经来到的、到来的、成就的耶稣基督，信他的儿子就有永生，进到这个约的里面。加拉太书说，基督为我们既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得，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什么呢？圣灵。我们怎样才能得到亚伯拉罕的福呢？才能进到那个约里面，永远做上帝的子民，上帝永远做我们的神呢？因为在十七章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也要做你什么呢？后裔的神。这个福是如何临到我们？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就必领受亚伯拉罕的福，也领受应许的什么呢？圣灵。所以新约的百姓进到那个约的里面是靠什么？靠着信心。当我们进到恩典之约之后，我们也得到了应许。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呢？末了。这是耶稣对新约百姓的应许，我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哪里啊？末了。这是个应许。那么耶稣如何与我们同在呢？我们是有一个困惑的，因为耶稣已经升天去了父那里，在父的右边替罪人祈求，直到耶稣再来为止。那么在另一处经文还有一个应许，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要赐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怎么样呢？夺去。这些都是应许。凡是凭着信心进到恩典之约里面的人，耶稣的同在永远保守他们，耶稣在任何时候都与他们同在。无论我们经历亚伯拉罕的软弱，经历亚伯拉罕的低谷，经历像大卫一样犯淫乱，这些都不重要。上帝一旦使我们进入约中，他的约永不废掉，这是不变的。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我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我不敬畏上帝，犯了大罪，上帝会丢弃我们吗？上帝不会的。我们或许像参孙一样败坏，像大卫一样的淫乱，也可能像亚伯拉罕、像这个雅各一样诡诈，但是上帝的约会改变吗？不会改变，因为他的同在是一个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保守我们。刚才我们说的是耶稣如何与我们同在呢？因为耶稣已经升到高天，坐在父的右边，他不在我们中间，他如何与我们同在？那么在约翰福音这样说，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方式透过圣灵来实现的。经文这么说，我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就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与新约的百姓同在的方式是什么？是圣灵。圣灵住在新约的百姓生命当中，是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个永远也是在包括应许的里面。当我们进入亚伯拉罕的福气里面，就领受应许的圣灵，这是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方式。我们今天说耶稣没有在我里面，但是耶稣是透过第三个位格圣灵住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圣灵充满我们，圣灵会不会离开我们的？有些人认为圣灵会离开我们， 我们如果犯罪跌倒，圣灵会离开；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圣灵会收回的。这种观点绝对是与圣经相悖的，因为耶稣说圣灵永远与你们同在，他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永不收回，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他这么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什么呢？日子。我们能够信独生子，开始动了善功的这个信，不是我们自发的，不是我们要信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赐我们信心。所以这个信心的萌发，那个信心的开始，都不是我们自己种植的，是圣灵将信心给了我们。所以上帝绝对不会开了工后来完成一半就废掉了。我们人常常开工不完工啊，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就放弃了，但是上帝不会。保罗说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意思是说当上帝在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改变他的生命，直到信主那一刻就开始这个工，上帝一定用各样的方法保守他，引导他，管教他，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因为救恩不是我们要完成的，是上帝他自己要完成的。希伯来书说我们晓得我们不是信心的创始者，圣经反复说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宗的耶稣。那么在新译本的翻译更好，新译本翻译说那位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和合本翻译为什么我们信心创始成宗的耶稣。我们在任何的罪的缠累里面不要仰望自己，我们无法让自己摆脱罪的缠累，我们也无法和罪撇清关系。我们虽然已经说罪不再做我们的王，但是罪还在，他每一天用一切的方法在引诱我们，使我们与他共舞，远离上帝。所以人如果靠自己的行为一定是失败的，是动摇的。所以人是绝对不能靠自己的，靠谁？仰望谁？信靠谁？信靠那位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我们的信心是上帝创造我们的信心，最后谁把我们带到那个最终的目标呢？是耶稣基督。所以新译本的翻译用了创造者和完成者，更能够表达说信心从上帝开始带到信的终极目标，就是见上帝面那一天，这个完成者也在乎耶稣基督，根本不在乎我。那你从这个十二章二节里面可以看到说人的得救绝对不在乎我们啊，信心的完成也不在乎我们，在乎谁？在乎耶稣自己。我们不是信心的创造者，我们也不是信心的完成者，完成信心的是耶稣基督，是上帝。动了善功也必成全什么呢？成全之后。所以在阿米念主义的思想当中，他们常常将信心的完成者赋予给两者，甚至连创造者也赋予两者，甚至更加可恨的是他把信心的创造者赋予给自己。柏拉修主义是完全把信的创造者赋予给谁啊？自己。柏拉修不相信人是败坏的堕落，他认为我能够选择，所以这个信心这个起源是自己。半柏拉修主义比原来改进了，升级了，更加能迷惑人了，说信心是什么呢？是我要信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拣选我了。那整个的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的是人与上帝合作完成的，可是圣经的经文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救恩是人合作的，没有。无论是腓立比书还是希伯来书都很清楚说动工的创造者是上帝，完成这工的也是什么呢？上帝。那我们做了我们什么就是什么，我今天所做的无非是上帝恩典的回应。 我们所做的永远不是那个创造和完成者、参与者，都不是。啊，这个就是恩典意义的表达。所以我们在这个耶稣成就恩典这个应许里面，还有除去我们的咒诅。那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造者，耶稣是主动的一方，耶稣是信心的这个承重者或者完成者，耶稣也帮助我们达到这一目标。所以耶稣是不断的在维持我们的信心，因为立志行事都是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自己的美意。所以比如说二章十三节是很难懂的也经文，这里说立志行事是神在你心里运行。我们今天要来参加礼拜，是谁立的志向呢？我们立了吗？自己也立了。它是一个双方的责任，这个双方的责任不是50%到50%，不是的，而是圣灵100%在心中运行，我们也100%怎么样去立下这个志向，我要来。当你翻开圣经那一刻，的确是你主动的，我要翻开圣经，同时也是圣灵在你心中100%运行的做工。你说在通过理性很难理解，是的。这些经文啊，没有记错，宾客特别谈到人自由意志的时候谈到这些经文，这些经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信仰生活的每一个信仰生活的表现，皆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每一次想祷告的时候都不是偶然的，那个神经说我不想祷告，拒绝圣灵的感动。当你要翻开圣经的时候，刚有这个意愿又拒绝的时候，等于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每一个向上帝转向的时刻，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怎么呢运行。但是我们常常用什么呢？冷水浇灭圣灵要点起的火焰，要扑灭圣灵在心中做工的那个动向，这是我们所做的问题。那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有的要转向上帝每一个行动，其实是神在我们心中动工，我们才会立志行事。啊，我也不能说我要读经，我要祷告，我要礼拜啊！你说没有错，的确对，这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真的是我要礼拜，我要读经，我要的，对，没有错。但你讲出我要做什么的时候，是神在罪人心里先运行什么呢？运行做工。而这种的意愿不是被迫的，不是被压制的，而是一种自愿的、乐意的、心甘乐意的、喜乐的执行每一个善行的举动。你就想，你说我很刚强，我比任何人都健壮，在信仰上从不软弱，或者真的不软弱，但是这个不软弱是谁做工的结果呢？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什么呢？结果。所以说耶稣是信心的创造者，也是什么呢？完成者。中间的维持的是谁啊？维持的也是上帝，是基督圣灵在心中维持信心，喂养信心。这个信心我们刚重生的时候呢，像一个小婴孩一样。我不是说这个信心不足够，信心是足够的，但这个信心呢，它面对着荆棘，面对着蒺藜，经常被挤压，这个信心需要被喂养，需要被神感动，需要被话语充满，这个信心才能强壮。所以通过这些经文就可以明白说，耶稣说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赐圣灵与我们永远同在，是真实的。而且每一个的转向上帝的举动，从开始中间末了，都是神在生命当中运行作用。人做什么了吗？人真的什么都没有做。所以恩典很容易激发人的怒气，因为恩典的教义是把人所认为自己还有能力执行上帝这个话语能力的能力完全把它击碎，因为人没有任何能力执行每一个善行， 若不是圣灵运行，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到。耶稣在约翰福音有一句话，他这么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样的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怎么样都不能。这句话大家都会讲，什么叫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呢？就是离了主连翻圣经的力量都没有，连向上帝谢饭的力量都没有啊，都没有。大家一个礼拜谢几次饭 啊？对，你看为什么连倒谢饭倒的力量都没有。耶稣这些话就在这里，如果不是神的灵运行约束我们，我们马上会到了那个死里面幽谷里面去。救恩的稳固性，圣约的不变性，在乎什么？在乎一切的不顺服的咒诅耶稣基督全部都承担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就告诉我们，他的约是以恩典的方式向我们敞开，我们不用用任何的功德好行为来讨上帝的欢喜，因为上帝他不看我们的行为，他看谁呀？看耶稣基督。所以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恩典之约，我们在他的约里面的不变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在旧约的时候，神通过劈开牲畜跟亚伯拉罕说，我的约是不变的，是有效的。那么新约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劈开那个祭物，当耶稣被劈开的，我们所有的不顺服耶稣都承担了。我们进到父面前，好像耶稣被劈开，我们走在耶稣中间到上帝那里去。我们不用靠行为，就是相信基督就绝对可以了。所以这个圣约是神发起的，也是神完成这个约，我们的功劳行为在约里面是无效的。我说无效不是说不需要行为，我们的行为只不过是回应这个约感恩而已，这个被称为圣约的稳固性。我们今天进到恩典之约里面，是因为信了神的独生子，在这个约里面是绝对有保证的。这个保证本身不在乎我们，而是神透过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应许。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约，这个约只需要信他，这个就永远不变。用首诗歌的歌词来结束哈，一首好的诗歌一定包含了约的意义的体现，包含了恩典的诠释。那这首诗歌大约是18世纪的，那这个作者呢叫这个海弗格尔，他以约的这么一个架构来以诗歌方式表达上帝约的这个稳固性。他说，耶和华的恩约长存有序永恒真确，上帝子民欢喜追随你荣耀恩典得分，唯因基督为你舍己，为你所做成上帝的圣约。在这里金色卷轴之光照亮一切真理，哦，悲伤罪人莫悲哀，因他深知当如何。但你盼望留在幔内，他约中怜悯也不休，哦，疑惑之人莫迟延。三一真神向你启示，支取美好可靠应许，恩约主以誓约保障，哦，软弱之人软举目看，刚强安慰承诺给你，主神荣耀膀臂彰显，他恩约力量皆赐你，哦，哀痛的之人莫哭泣，有意恩福赐给你，他约之爱留你心前，他约之恩与你相伴，哦，拣选舍己的爱，印证使人成圣的爱，荣耀，荣耀，荣耀，归于圣约三一真神。如果一个基督徒不了解圣约，上帝发起约成就约，就无法真正的理解救恩，因为新约和旧的百姓都是活在上帝哪里啊？上帝的约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想摆脱心中阿米念主义的恶流，就是要不断被上帝恩典的教义充满， 什么时候能够放弃自己，真的是没有能力转向上帝过信仰生活的时候，才真正的意识到耶稣讲的话说，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凡事是神的灵在我心中怎么样呢，运行在我里面。今天在后现代诗歌里面有很多的诗歌，包括现代的那些后现代诗歌，是吧？你是风雨中的身影，对不对啊？主耶稣是我知心的什么朋友啊？阴天代表我的心情，这些诗歌和圣经的本质差距太远，和上上世纪的诗歌相比的话，与神话的本质成分几乎会为零，那真是随着感觉走，抓着梦，越走越轻。我们是抓住上帝的话，只有诗歌是紧紧抓住上帝的约，我们才能够有救恩的稳固性。这就是我们救恩的确定、稳固和牢靠。所以我们说救恩不变，圣徒永蒙保守，一次得救一万得救，在乎什么？在乎上帝的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的应许，就是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好，我们祷告。